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正在调整后勤供应，为印太冲突做潜在布局。美国和澳洲国防官员会谈，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为结束加沙战争铺路，美国推动三阶段长期停火协议。北约将领警告俄罗斯三年内可以用导弹袭击欧洲，德国将难以幸免。和拜登争夺工会之子，川会见货车司机工会。参议院炮轰网络平台没有保护儿童， Zuckerberg 当场起身道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鉴于美国及盟国担心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命令军队进攻台湾，目前美方正在认真审视自己的军事准备情况，包括努力在后勤供应网络这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根据路透社采访的20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得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后勤是美国在潜在的台海冲突中最大的弱点之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说，弹药供应是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其次才是燃料、食品和设备。他说，因为如果我们射晒子弹，那个将是一个直接的问题。美方官员还表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正在和盟国合作，努力在整个地区建立军事后勤中心，包括寻找好像澳洲那样更安全的装备储存地，同时扩大和菲律宾、日本以及太平洋地区其他伙伴国的合作，令到后勤供应分布更广、更具机动性。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德纳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在五角大楼举行一场会谈，会中除了讲到两国日益增强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亦都重申台湾海峡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根据五角大楼声明，瑞德纳和菲利普两人在会谈的时候强调，他们致力于进一步深化美澳联盟在几个关键领域的防务合作，包括透过澳洲引导武器和爆裂性军品企业进行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并依照去年所宣布的将双边部队态势倡议中有关在澳洲扩建优先地点一事予以落实。双方亦都讨论了一系列区域安全问题，包括东海和南海行动安全的重要，并重申了台湾海峡和整个印太地区维持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根据熟悉谈判内情的美国和阿拉伯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谈判人员正在推动一个可以停止加沙战争的三阶段停火协议，时间长到足以减缓以色列的军事势头，并为更为持久的休战状态铺路。维加日报报道指出，根据国际情报部长这个星期在巴黎达成的协议草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正在考虑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协议，第一阶段会停火6个星期，并释放在加沙的人质。接下来两个阶段，即是会看到战斗停止 以及更多人治獲釋。官員說，以中情局局長撥恩斯為首的美國談判人員認為，長時間暫停軍事行動過後，以色列將很難再以同樣強度重燃戰火。美國亦都話俾其他談判人員知，以色列正在考慮的一個階段是，人質一旦全數獲釋，大型作戰行動就將有所局限，包括對加沙的空襲行動。不過相關協議仲有待以巴雙方點頭。根據幾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將領近日警告，歐洲可能只有3年的機會支撐可以強化歐洲防衛，來有效抵禦俄羅斯的侵犯。主責軍事後勤的北約聯合支援和賦能指揮部指揮官索弗蘭克中將話俾英國《泰晤士報》知，北約必須盡快解決在成員國之間移動部隊和設備牽涉的繁瑣官僚程序，來降低在危機時刻盟友之間使用彼此武器裝備的困難度。其他來自德國、美國、荷蘭等北約國家的軍事將領亦都警告，俄羅斯不排除會對北約發動深入打擊，攻擊在前線後方的民用和軍用設備，來破壞北約持續作戰的能力。其中作為北約後勤補給和增援轉運樞紐，德國恐將成為莫斯科的打擊重點之一。為了因應歐洲局勢，消息指出北約內部正在研議在歐洲建立一系列軍事走廊，並可望在今年7月的華府峰會之前宣布相關規劃。星期三，前總統 Donald Trump 會見了美國最大的工會之一貨車司機工會代表，以便在11月可能與民主黨 Joe Biden 進行的大選對決之前獲得勞工團體的支持。在預定會面的2小時之前， Trump 競選團隊公布了一系列承諾，稱美國工人將從他的政策中受益。政策內容包括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以及關閉美墨邊境。目前這個擁有130萬會員的工會領導層正在考慮在11月大選前支持哪一個總統候選人。當日 Trump 在該工會在華盛頓 DC 的總部會見了工會老闆和會員時候表示，我一輩子都在和工會打交道，我和工會的關係很好，我們今天的討論進行得很好。會談裏面， Trump 承諾的減少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的流動，這一點得到了很多工會會員的支持。星期三，國會參議院就兒童在社群平台上所面臨的危險炮聲隆隆地質問一群科技高層主管，當場逼得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執行長 Zuckerberg 不得不在國會公開道歉。當日聯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邀集科技界高層出席科技巨擘與線上兒童性剝削危機聽證會，因為目前科技大公司正面臨一股政治怒潮，議員不滿這些公司沒有採取足夠行動來擋掉兒童所面臨的網絡危險，包括來自性剝削者的傷害和青少年的自殺悲劇。會議上在一陣激烈的質問中， Zuckerberg 不得不從座位上站起來，向擠滿會議室的眾多受害者家屬致歉。 Zuckerberg 說，我對你們所經歷的一切感到抱歉，沒人應該經歷你們的家人所遭受的事情。而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葛蘭姆在會中亦都當面質問 Zuckerberg 說，你和這些公司在我們面前，我知道你並非故意，但是你的手上沾滿鮮血，因為這些產品正在殺人。 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击中和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因为正准备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在美军袭击这个发射地点的前几个钟头，胡塞武装分子说他们向红海的一艘美军军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计划继续袭击美英舰艇。胡塞武装自从十一月中旬以来，在红海进行了30多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这个关键水道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破坏。五角大楼新闻秘书 Pat Ryder 少将星期二表示，美国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通过红海的国际船运和船员，以及削弱和打破胡塞武装从事这一类袭击的能力。欧盟亦都在考虑发起自己的海军行动。欧盟外交政策主管 Joseph Borrell 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希望这项行动倡议将在几个星期之后发起，重点将是阻止胡塞武装的袭击，而不是直接打击他们。民航局1月30号宣布，2月1号开始取消 M503 航线自北向南飞行编制，后续并将启用连接 M503 航线的 W122、W123 航线由西向东飞行。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Cardin 发出声明，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台湾海峡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台湾海峡具争议飞行路线的片面决定既危险又挑衅，这个是北京持续力图胁迫台北的另一个让人不安实例。这样做只会升高安全风险，破坏航空安全，威胁两岸稳定。在这里敦促北京立即改变这一项决定，并且和台北进行谈话。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军机扰台，民航机现在亦都直逼海峡中线下。他说，中共持续威胁台湾并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我们必须和台湾站在一起反对这种侵略。根据路透社对美国城市的数据分析显示，包括芝加哥和西雅图在内，大概70个美国城市已经通过关于以色列加沙战争的决议，大多数决议案是呼吁停火，大多数停火决议在加州等民主党执政的州获得通过，至少有14项是在墨西哥州等摇摆州获得通过。这个可能对拜登和共和党前总统 Donald Trump 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产生决定性作用。拜登一号将前往关键的摇摆州墨西哥州访问。在这几日之前，拜登的竞选经理刚拜访墨西哥州的迪尔帕恩市，那里是全美阿拉伯裔美国人最集中的地方，结果他是遭到当地市长的冷落。白宫已经表明，2月1号的访问纯粹是竞选访问。拜登的2024竞选团队指出，他将和底特律地区的联合汽车工会会面。这个势力强大的工会已经在上个星期表态支持拜登。拜登星期三任命 John Podesta 接替 John Kerry 来负责政府的这项关键议题，为美国气候特使。现年75岁的 Podesta 在三届的民主党政府中担任过重要的幕后角色，他还监督了拜登标志性立法项目的实施，即所谓的通胀削减法案。这个法案已经承诺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绿色投资。白宫办公厅主任 Jess Zant 说， Podesta 接替克里之后，将协助继续应对当前的严峻形势。克里曾经在迪拜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帮助促成了一项协议，史上首度推动了从化石燃料转型。各国磋商代表同意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推动各国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类型，来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冲击。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Podesta 将负责气候外交事务，代表美国在海外进行相应的工作，但是还将继续监督团队实施通胀削减法案。 Podesta 被任命的几日之前，拜登政府表示将暂停批准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这个决定被气候活动人士视为取得了胜利。当前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上有近800间中国实体，其中超过300间在拜登总统任内被纳入。中国财新网报道指出，拜登并未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据报道，星期三在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和国际合规专业人员协会举办的活动中，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 Matthew Axelrod 指出，美国商务部难以在中国检查出口产品的最终用途，因此自2022年10月开始，将无法确认的中国实体加入未经核实清单。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30个实体的确认。此外，美国商务部针对关键技术将部分相关出口行为列为刑事案件。相关事务由2023年2月成立的跨部门执法队伍破坏性科技打击任务小组负责。美国商务部今年将会展开更多的破坏性科技打击任务小组调查，亦都会开出更多罚单。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发表报告说，中共政府是世界上实施跨国镇压最多的国家。在跨国镇压方面，中共当局是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份名为《解决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的报道说，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政府正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面恐吓、监视和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来压制批评。报告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应建立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使用的跨国镇压报告机制，就处理报告的过程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并应尊重被镇压的个人以及被指控的肇事者的权利和自由。学校应该公开谴责外国政府恐吓或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并对受骚扰者表示声援。报告还建议高校和学术协会合作，提高认识并解决跨国镇压问题。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党魁习近平慰问退休老军头，爆一大焦点。以色列反情报有暴行动，挫败哈马斯运送武器企图。俄乌完成新一轮交换战俘，美国援助乌克兰炸弹，增加深入攻击能力。印度钳制海盗乘机作乱，红海以东部署12艘军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农历新年临近，中共中央军委1月29号在北京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当中共党魁习近平和跟贴他后面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出场那阵，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令到央视很快删除了这个画面。原来体型新春文艺演出的出席者，除了习近平和张友侠，有军委主席何伟东和刘振立、苗华、张星云三个军委委员之外，还有部分的退休老军头、老干部、老干部卫生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北京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队官兵代表。但是同2020年和2019年的活动相比，外界发现军队退休老干部对习近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20年和2019年的央视影片显示，习近平在走入会场之后和前排老干部一一握手，而不少身穿便装的老干部在握手之前都向习近平行军礼。虽然说习近平没有真正当过兵，但是毕竟是军委主席。相对之下，今年习近平并未同老干部握手，而是挥手致敬。咁或者依然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但是在习近平挥手致意那阵，一批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向习近平行军礼。而令习近平尴尬的是，这些老干部纷纷向跟贴他后面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行军礼致意。而张友侠呢，亦都是频频回以军礼。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张晓辉指出，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咁无疑讲明老干部喺内心对习近平系有不满情绪噶，并且以呢一种方式表示自己嘅不满或者轻视，而咁亦都表明习近平喺军队嘅地位远远唔及实实在在喺军队做咗几十年嘅张友侠。有意思嘅系，老干部频频向张友侠行军礼嘅画面，好快就被央视剪走。而家央视只系留低一个人向习近平行军礼，以及张友侠频频回军礼嘅诡异画面。有心人一定会问，点解官位远大过其他人嘅张友侠频频行军礼嘅呢？原因就系在于咁，只系通过删除画面，唔俾习近平显得尴尬，亦都掩饰军队老干部对佢嘅不满。另一个焦点是最近传得好厉害的习近平身体情况欠佳传闻，令习近平今次露面带有辟谣的味道。据周晓辉观察，习近平由会场外走入会场的过程中，两只脚步幅不平衡，行路不稳，这表明即使习近平罹患癌症的传言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他的身体情况不好的确是事实，不能够不强撑参加活动。第三个焦点是传闻被查的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今次的活动露面，而且摆出轻松的表情，央视给了他两次镜头，辟谣意味就更浓厚。周晓辉分析，曾经有消息说许其亮在屋企被带走，以中共官场尤其是军队腐败来看，许其亮很难独善其身，他贪污巨款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出手打虎呢？或者可以跟早前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被破格升为民政部副部长结合一起看。习近平在二十大公然劫走胡锦涛，加上中共外交一再失利，中共同党魁的国际形象跌入谷底，习近平在党内军队已经很难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习近平不能够不暂时改变策略，通过提拔胡海峰，轻轻放下许其亮来安抚神心军心。在周晓辉看来，许其亮在军队里面有自己的山头，有众多部下，发扮许其亮不单止扩大军队的不满，亦都令现任的两个军委副主席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此外，如果习近平身体出了某种问题，亦都难以有更多精力在军队里面进一步大清洗，因此背后或者双方都有妥协。另外，官方媒体报道刻意突出这些老同志，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等。 按照中共的逻辑，是缺少什么就要强调什么。这些陈腔滥调亦都不过是被外界看，彰显军队对习近平的臣服。但是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正正讲明军队老干部、老军头里面还有人意识不强，对习近平中共维护不够，没有贯彻军委负责制，核心就是军队还是不忠诚。至少在老干部不似以往敢向习近平行军礼，就可以提出一些蛛丝马迹。换言之，习近平并未完全搞定军队各个山头。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哈马斯曾经利用网络诈骗欺骗一些犹太裔人士为哈马斯工作，事件被以色列破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透露，上个月18号，以色列国防军在一次渗透哈马斯情报总部的行动中，缴获了一些电子设备。这些电子设备帮助以色列安全局新贝特捣毁了一个利用犹太人转移武器和爆炸品的哈马斯恐怖组织。而这些主要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以色列犹太公民被哈马斯欺骗，仲认为自己是为海外犹太人工作，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哈马斯工作。这些不知情的犹太人所获得的工作指令，例如运送包裹或者资金或者购买各种礼品等，都是哈马斯通过电子方式发送的，其实最终和哈马斯的武器或者爆炸品有关。据报道，这并不是哈马斯第一次企图招募或者利用犹太人作为间谍，但是这次行动规模最大，哈马斯使用在网上的身份欺骗不少人员，而且不只是迫使一两个背景复杂的人妥协从事这种间谍活动。每当这些被利用做间谍的犹太人产生疑问，试图透过电话和他们的上司交谈的时候，哈马斯的联络人都会说自己居住在海外，声称有时差，很难协调。12月中，以色列新贝特和国防情报部门收集由哈马斯缴获的物品，利用由电脑、手机和其他物品之中获得突破，对哈马斯操纵者进行了反情报诱捕行动。不过有关破获这个阴谋的公告并没有提及逮捕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以色列情报机构发现几名哈马斯操纵者是所谓的精英组织成员，他们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后来被以色列国防军拘留，然后在2011年人质沙力特交换协议期间被驱逐到加沙。以色列情报部门强调，以色列公民不应该在网络接受身份不明人士的指示。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斡船促成下，俄罗斯和乌克兰1月31号进行交换战俘行动，合计交换402人。咁系计一架俄罗斯据讲系交换战俘军机被击落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双方新一轮嘅交换战俘行动。中央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方面宣布有195名士兵获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有207人返回乌克兰，包括士兵同平民。基辅表示，1月31号嘅外交战俘行动系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进行的第50次交换，累计已经有3000多人返回乌克兰。乌克兰方面亦都释放大约相同数量的俄罗斯人员。莫斯科表示，交换战俘行动是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斡船促成的。阿联酋在先前几次的交换战俘行动亦都发挥作用。一个星期前，俄罗斯一架军用运输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坠毁，俄方话机上74人全部罹难，其中包括65名乌克兰战俘。这件事令双方交换战俘蒙上阴影。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1月24号发生的事件显然是乌克兰击落这架飞机，并且说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爱国者系统击落这架飞机。而基辅的官员就要求莫斯科公布坠机的战俘遗体相片，或者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讲法。 目前俄乌对峙仍然继续，美国的援助亦都源源不绝。路透社报道，美国将会援助乌克兰一种六射小直径炸弹 GLSDB， 并且即将抵达战场，将会有效增加乌克兰军队深入攻击俄罗斯的能力。这种炸弹可以用 M142 海马斯机动火箭车发射，射程达到160公里，有效弥补了乌克兰数量有限的陆军战术飞弹的不足。据了解，在乌克兰战场展现惊人效力的海马斯火箭炮，一般炸弹的攻击距离大约在70公里左右。俄罗斯军方在经验摸索之后，逐渐学会将物资和部署拉开，力图减少损伤。于是美国在一月中完成测试之后，随即将这种六射小直径炸弹安排送往乌克兰战场。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计划透过航空运输先将几十枚 GLSDB 炸弹运往乌克兰。这种炸弹相对于陆军战术飞弹更便宜、较细、更容易部署。如果经过验证，这种炸弹在乌克兰战场能够发挥效用，美国可能会增加援助数量，更有效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制能力。除了美国和多国联盟在红海对胡塞武装不断采取震慑行动之外，印度虽然没有加入由美国领导的红海特遣部队，但是仍然决定在红海以东的海域部署至少12艘军舰，直至防范海盗。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1月30号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提到，印度的能力日益增长，可以在困难的局势提供协助。当周边国家发生坏事的时候，如果印度说这件事与我们无关，印度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个负责任的国家。虽然其他国家在红海周边也都有海军舰艇部署，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中方，但是印度官员表示，印度海军的军事部署规模最大。印度官员指出，海盗活动近期卷土重来，印度海军人员在过去两个月内调查了250多艘船只，对40多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自从去年12月以来，印度海军记录了至少17宗劫持、企图劫持和可疑跟踪事件。印度海军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和海盗活动之间并没有联系，而是海盗正利用胡塞武装制造的局势作乱，因为西方盟国的目光和行动都集中在红海。印度专家表示，冲突正在蔓延到红海以外的地区。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消息说，红海联盟之中的巴林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刚刚告诉他们知，美国战机 F-18 超级大黄蜂31号成功轰炸了也门西部胡塞武装准备发射的10架无人机。有分析指，看来美国拥有出色的情报，新的策略是先发制人攻击胡塞武装。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金融危机，美媒话中国银行业正进行最大规模整合。三名中国公民被遣返马来西亚。自由之家话，中共是美国留学生最大的威胁。美国众议员话，通过反活习法案的时机已经到了。谢田表示，注入资金救援股市没用。 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广州放宽买楼限制之后冇几日，上海、苏州相继出台新嘅房地产政策，宽松程度让人大跌眼镜。彭博社1月31号披露一则消息，曝光中国房地产同银行业危机嘅严重程度，变相解释中共各地方政府放宽政策急于卖楼嘅原因。
广州市政府1月27号放宽购房限制，宣布核算居民名下有几多套住房时，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上住房不计算在内，正出租同挂牌出售的房屋亦不计算在内。三日后，上海官方亦抛出购房市措施，宣布外地户籍居民只要在上海缴交五年以上社保或个人所得税，就可以在外环以外购买一套住房。外地人想在上海扎根非常困难，以前即使交满五年社保，但新人士亦没有买楼资格，必须已婚才得。现在上海是大幅放宽购房限制。在上海公告的同一日，苏州宣布在苏州买屋不再限制面积、套数，甚至亦不再对购房资格进行审查。换句话说，在苏州买楼可以想买就买。面对各地方政府搏命卖楼的动作，网友议论说，下一步会不会不买屋就打，不贷款就揼？各地之所以突然放宽购房限制，是因为中共住建部1月26号发文宣布要充分赋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认同将房地产调控权下放地方。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文说，住建部放权实际上亦是将房地产崩盘的责任推给地方。看到广州、苏州、上海这些重要城市迅速抛出救市新政，就预感到房地产将迎来一轮实质性下跌。以往的下跌都是油泡琵琶半遮面，现在下跌见正式启动，奉献那些对房价再次翻倍抱有幻想的人，揞实你的银包，清空你持有的房屋，或者这个是最后离场套现的机会。中国房地产30年的繁荣周期已经结束，不用用几长的时间，各地的房价包括一二线城市都会出现无抵抗力的下跌。有网友议论说，房倒银塌是趋势，目前房价大跌基本显然，银塌亦都是大事。商业内幕日前在北京的坏消息中引述分析师指，历史表明好像中国这种信贷推动的房地产繁荣几乎总是以一声巨响结束，而且会伴随重大银行业危机。这个可能亦是中共中央干脆将责任和权力掉给地方的原因。而目前中国银行业已经陷入泥沼，彭博社最近披露的消息就证实这一点。彭博社这篇报道说，眼见金融压力日益明显，中国正开始一场银行业最大规模的整合，将数百家农村银行合并成为地区性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刘晓春话俾彭博社知，农村银行是小型金融机构风险最集中的地方，化解风险的一个关键解决方案是合并重组。换句话讲，中共意识到农村银行坏账太多，无法承受更多风险打击，担心随着房地产危机扩大，农村银行出现类似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件，威胁到政权稳定，因此出手整合农村银行。但单靠合并重组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北京投资银行香总董事沈萌话俾彭博社知，单单将十艘小艇绑在一起，并不能够真正获得一艘大船，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中国公民田永德、韦亚尼和黄星星30号自马来西亚吉隆坡回中国途中，飞抵台湾桃园机场时，冇乘搭原定31号下昼飞往北京嘅航班，滞留喺台湾桃园机场，寻求台湾政府紧急援助。
不过台湾移民署证实2月1号上午3人已经被遣返马来西亚。田永德31号对自由亚洲说，他在中国收集并报道维权上访案件，在六四天网、维权网、民生观察做义工。他担心如果被遣返回中国会坐监，去年11月前往泰国之后取得了联合国难民证件。韦亚尼对自由亚洲说，自己在中国维权，参加许志永、丁家喜发起的公民运动，曾经四次被捕，共坐了10年8个月的监，因为在国内总被中共干扰，无法打工生存，所以带着个仔黄星星逃出中国。就三名中国人被遣返马来西亚这个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他说，台湾现在没有一个难民专属的处理机构，很多问题就会感到非常棘手，不好办。他说，台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来处理难民的问题，所以都是个案处理，就是政治解决或者政策性裁量来解决问题，所以前例未必会被引用来处理后案。台湾并不是没有资源来安置收容这些难民，偷渡的这三位他们都有取得联合国的难民证，也就是说有签证联合国难民公约的国家都有可能来收容。当然台湾并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会员国，他能做到的都是属于道义性的。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状况的变化，未来层出不穷的难民将会不断偷渡来台湾。难民在台湾的处理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曾建源介绍说，台湾虽然不是难民公约会员国，但台湾的做法基本上也是遵守国际法的规范，但是台湾人民对于收留一般的中国大陆难民保持谨慎态度，因为台湾毕竟地少人多，中共可能用人海战术将大量的难民驱赶到台湾，所以民意上面会感到不安，感到恐惧，对于难民的接纳比较保守。另外一个原因，中华救助总会牵涉到国民党党产，所以民进党政府要收归国有，受到中华救助总会的抗拒，他就拒绝和民进党政府合作，所以有关于难民的相关问题他们就完全不作为。这个状况已经持续了8年，令人感到非常遗憾，这个也是中华救助总会主事者比较短视的地方，为了和民进党政府抗争，忽略他原来成立的初衷。曾建源呼吁台湾政府积极解决难民安置问题，不要落入中共认知作战的陷阱。政府内部很多官员时时收到各种民众的陈情电子信，希望政府不要介入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事务，因为担心会有中共的间谍问题存在。他说，我对本土社团的情况非常了解，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共的认知作战，就是中共为了分化两岸的民间公民社会反共的力量，这个对于政府的决策或者国会的决定亦产生几大的影响。他说，我本身是独派团体，亦算是领袖，基本上我们都是支持人权，不会从统独的问题来看待这个难民问题，这个明显是一个认知作战。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月31号发表报告说，在跨国镇压方面，中共是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
报告说，中共政府是世界上实施跨国镇压次数最多的国家。自由之家发现，2014年至2022年，中共政府实施了253宗跨国镇压。中共正在美国各地的校园恐吓、监视和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以压制他们的言论。对此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旅居美国著名民主人士郑全柱。他说，一些留学生 他们虽然到了海外，但依然不愿意自我独立思考，还是沿用过去那个受共产党教育的东西，接受一个所谓的思维模式。他们就反过来对这些有独立思考的人进行威胁，甚至跟踪。我知道在美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郑全柱证实，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打压等迫害。有些留学生到了海外，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完全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亦得到了一些对历史真相正确的认识。但是中国是有言论控制的，中国是有网络封锁的，他们在海外可以自由表达，当他们回国之后，他的个人信息甚至被他的同学、被领事馆的人汇报到国内，当他们回国之后就受到当地公安、国安的打压，有些人被捕、被判刑，只是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所谓的出格言论就受到打压。郑全柱提醒那些中共特务不要再助纣为虐了。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中共在跨国镇压留学生以及维权人士，近期找捕了很多为共产党做事的人。一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或者是意见人士，他们流亡到海外以后就继续发声。当国内的某些政治犯被捕、被判刑的时候，他们会公开站出来声援，就更容易被共产党的线人或者是同领馆有关联的这些人监控。我们在很多这样的场合就发现有人是偷偷摸摸录像，实际上是很嚣张的，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在洛杉矶已经找捕了很多共产党的特务。
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1月30号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对大纪元时报说，通过停止活塞器官法案的时机已经来临。
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停止活塞器官法案，惩罚活塞器官罪行。当时史密斯是众议院反活塞器官法案的提案人，但是这个法案在参议院搁置了近一年而没有表决。史密斯誓言，我们一定会通过这项法案，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项法案，而且这项法案非常重要。史密斯说，如果明天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肝脏，他会找一个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或者是维吾尔族人，他所迫害的人正成为器官来源，这个不通不会令人愤怒吗？这个简直是德国纳粹的翻版。另外几位现任和前任宗教事务官员亦呼吁，美国亦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中共活塞器官的暴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亦在峰会上谴责中共将法轮功学员和藏传佛教徒关入劳动营，并摘取了他们的器官。好似中共咁暴力的政权，当然无法令民众过上安逸的生活。2006年，有人向国际调查人员同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中共的暴行首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2022年12月，中共文化部党组副书记高瞻祥去世。有官员发悼文时提到，高瞻祥生前换了多个器官，意外泄露了中共高官靠活塞器官续命的黑幕。高瞻祥自己亦戏称身上的很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中共当局批准活塞行为，甚至指定医院为高级官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活塞器官产业为中共带来高额的利润。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披露，有国家支持的投资者正在行动，对中国股市进行救援，大量异常资金流入蓝筹基金，希望挽救中国股市暴跌的颓势。但 A 股貌似不领情，仍旧连续3日下跌，上证综指再度失守2800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样说明实际上整个投资界，不管是中国国内定是国外，都对中国股市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
据法广报道，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发现，截至1月26号的一个月内，超过170亿美元流入了追踪沪深300指数的四只在中国注册的交易所交易基金。研究发现，只有标准普尔500指数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接收了约200亿美元。而且没有任何离岸沪深300指数跟踪器吸引与之相当的大量买盘。《华尔街日报》引述投资者披露，中国官员已经在静静要求有国资背景的金融公司买入股票，帮助抑制股市的跌势。这种国家支持的购买迹象表明中共官方加大力度阻止房价下跌。高盛将国家队定义为代表国家持有国内股权的政府相关实体，它是为了应对2015年的市场崩盘而成立的。投资者包括中央汇金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等。海外华人新闻网加美财经发文说，全球投资者再次涌入中国股市抄底。谢田认为这个是大风向，被中国人洗脑的讲法，但中共政府的干预行为效果只是昙花一现。1月31号 A 股连续三日下跌，1月份外国投资者通过跨境互联互通机制抛售了价值182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股票，这个是连续第六个月净抛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中国股市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对此，谢田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当然想稳定股市或者振兴股市，所以先投入这些钱，但现在看来中国股市实在是烂透了，因为它整个股市背后的经济基本面，那些企业公司的盈利都是完全没办法支撑这个股市的。基本上我们说中国经济整体是衰退，整个经济规模我认为现在倒退回到2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世贸那个时候的状况。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股市人为地炒高，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谢田认为中国经济整体是衰退，外来资金提振股市没有用。中共显然利用国家队这些资金从外边入来，似乎重新振兴，但是实际上只能够令有些大的股东、机构股东或者中共自己控股的那些公司可以趁机套现离场，只能够帮助到那些中共的权贵，而对真正的提振股市恐怕是没什么用处。这些普通老百姓不会因此就获得解脱。这个股市你看它这种外来资金注入之后，实际上没什么真正的反弹，它之后又下跌。这个说明实际上整个投资界无论是中国国内定是国外，都对中国股市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银行牵财怨潮，股市现最强烈外资流出，留不足五分钟，艺人黄宗耀暴动罪成，黎智英按关键证人而遭酷刑。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号星期五。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经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仲不错，下次仲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再买多三次，仲送了给朋友。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香港股市持续下跌，拖累楼市和消费信心，令整个香港经济弥漫负面的情绪。而港府日前强推23条立法，进一步加剧外界对未来经商环境的担忧。恒生指数自踏入2024年后， 月初先连跌七个交易日，后来更一度失守15000点关口。尽管当局宣布救市同埋降息嘅措施，恒指一度反弹并回复到16000点水平，但市场人士并唔睇好长远嘅走势。有喺投资银行任职嘅民众同 BBC 透露，去年开始外资大行裁员潮一波接住一波，佢所在嘅中资公司亦难逃一劫。去年六月先至炒咗一成人，下星期又会再炒一批，边个都唔知道几时会轮到自己。而家香港通街都系冇工作嘅 banker。喺另一间中资大行任职高层嘅黄先生系化名，就话港股市值大缩水，公司一直好聪明咁劝员工自愿离职，日日都担心自己嘅饭碗不保，并表示连我自己都喺度计划移民啦。唔想将前途同财富同香港绑埋一齐。经济唔景气之下，港府日前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就23条立法展开为期只有一个月嘅咨询，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英国外交部同国际非政府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包括美国 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 BBC、金融时报以及日本经济新闻在内的外媒亦大篇幅报道，认为立法恐怕令香港进一步大陆化，引发撤资潮。彭博新闻社指，进一步的23条立法是香港转变成中国城市拼图中的最新一块。港府声称23条立法将吸引外国资金是不诚实，希望欺骗国际社会的说辞。在港的美国和德国商会都对23条立法表示担忧。德国商会主席赫佐汉 Johannes Hahn 在回复香港英文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电邮查询时指，引入23条可能会强化外商对香港正在同中国更加紧密地结盟的睇法。如果23条法律措辞不精确，并且经常被援引，将会引起人的担忧。而香港美国商会近日发布的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美国和香港政府在国家安全议题上减少发言，将有助于改善两国营商关系。调查又说，美商认为中美关系紧张是未来一年商业挑战的首要来源。香港被视为国际资金投资中国的门户，大陆企业占港股总市值近80%，港股认同中国经济的一面镜。日经亚洲昨日1月31日报道指，尽管北京当局努力救市，但外国投资者在今年1月净沽出的中国股票达到145亿元人民币。根据数据供应商 Wind 提供的数据显示，1月更是自2023年8月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录得净流出，那个月的流出达到897亿元。骏达资产管理中国股票策略联席投资组合经理马文畅表示，这个趋势是自2014年香港和上海之间的沪港通开通以来最强烈和最长时间的净流出。马文畅警告，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非常非常疲弱，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市场波动，加上企业实际的营运有可能对中企今年盈利增长 15% 的市场预期带来下行风险。2019年7月1号有示威者冲击并占领立法会大楼，多人被控暴动罪及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六人否认暴动罪受审。区域法院暂委法官李志豪在1号裁定黄宗耀等4人罪成，需还押并定在3月16号判刑。另2名记者被判控罪不成立，获准保释。黄宗耀在审讯时说，案发当日只是将充电器交给在立法会内采访的记者，他在立法会大楼逗留不足5分钟，在会议厅的时间更少于27秒。区域暂委法官李志豪颁发书面判词，表示不接纳黄宗耀的讲法。他指黄当时知道立法会已经被占领，警方亦打算清场，认为黄无必要亲身进入可相约立法会外交收。李法官又指， 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王曾同现场相信是抗争者的人士交谈，并在离开前同一名戴黄色头盔、身穿黑衣的抗争者拥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